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不起，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之后。一想到之后这个字呢，你就会想到之前。之后这个字就好像一条隐形的界限，把你的人生划成两半，之前跟之后。毕业之前，毕业之后，结婚之前，结婚之后，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退休之前，退休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对之后的阶段我们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向往。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的阶段，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之后的阶段。当你在毕业之前，你很清楚你的工作就是一个学生，你的责任就是把书读好，把好成绩拿到。但是毕业之后，进了社会，你的责任、你的任务突然变得很模糊。你要追求什么？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实际的操练？你要实际去做的，以至于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毕业之前，责任要做的事很清楚；毕业之后，你要的责任、你要追求的事突然变得很模糊。生孩子之前，你要做的事很清楚，做过两人世界，周末去看个电影。生孩子之后，你要怎么样把孩子好好的教育好，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让人操心的人，有品格的人。那个原则、那个操练、那个要抓紧去做的事，突然变得很模糊。退休之前，你知道你就是好好努力工作，供养你的家庭，让妻儿、让儿女有一个温饱，有一个稳定、安定的家。但退休之后，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度过你每一天的生活，怎么样做，要做哪些事情才算是过得有意义，才算是不枉费此生。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之前跟之后，常常有一条隐形的界限，把我们的人生划成两个阶段。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其实不是毕业之前、毕业之后，也不是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重要的划分，其实是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探索的问题很清楚，我们要知道有没有神，耶稣是不是神，圣经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回答了这几个问题，心里找到答案之后，我们就决志，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说我们要信主。在那一刻，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变成基督徒，有神在我们的里面。信主之前，那个责任、那个追寻、那个要去探讨的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非常容易去定义的。但是在信主之后，你知不知道神所向你要的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的原则在掌管你基督徒的人生？有哪些基本的操练是上帝对你的心意？有哪一些事是上帝要你去做的，是上帝的期许，是你不得不去经历，以至于你可以达到神的旨意的？信主之前很清楚，信主之后很模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当初我在信主之后，我的确有这么样的感觉。圣经这么厚一本，对不对？ 圣经的教导和诫命这么多，我很渴望在基督里成长，我很渴望去满足神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哪一些事是重点，哪一些事是次要的。但是圣经有一个很好的解答，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主之后神所向我们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他的命令，他所向我们要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满满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翻开圣经，到罗马书十二章。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一段是大家非常都熟悉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讲第一节，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一到二节都念一遍，因为这是一个段落。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可能很多人你们甚至会背哈，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不是都翻到了？好，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意义。
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什么字？所以，对不对？你一看到所以两个字，你就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哪里？有因为才有所以，对不对？你为什么今天迟到？因为所以我现在迟到了。保罗的一开始是所以，你就要问说那因为在哪里？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其实就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就是详细解释福音是什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为我们摆上的是什么，成就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很清楚地写示这个东西。一到十一章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十二章的重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做什么。一到十一章是神为我们做的，十二章开始是我们要因着神为我们做的，我们开始要去回应神，我们要向着神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因为是在一到十一章，所以是在十二章开始。保罗等于在说什么呢？保罗等于在说，基督徒们啊，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劝勉，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命令，可是这个劝勉跟命令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直接砸在你的头上压死你让你受不了的。很多人看圣经的诫命是这样看的，神说不可以说谎，你觉得啊，好吃亏哦，这样我报税就不能少报一点。神说不可以有婚外情，好吃亏哦，别人都可以轻松一下放纵一下，我不行。很多基督徒你看神的诫命你是这样子看的，这个看法的本身其实就是罪，这种看法的本身其实就不合神的心意。你要知道圣经所有的劝勉所有的命令都是有一个基础的，那个基础是什么？那个基础是神的恩典，是神先帮我们做，是神先为我们死，是神先把能力、恩典、慈爱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接着他才要求我们去做东西。就像你是一个父母，你对待你的孩子一样，像我每次要求我孩子去吃青菜，他都很会抱怨，他说我不要，他就觉得我叫他吃青菜的那个命令是很讨厌的，他就觉得我在管他。 但是我是不是在管他呢？我的确是在管他，我的确对他有一个要求，我的确对他有个期待。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是他的父母，我先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个命令的背后也是为了要祝福他，对不对？吃青菜是为了他好，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关系作为基础，我是先付出再要求，而不是反过来要求要求要求。所以大家看上帝不要这样看，你看很多圣经的书卷，它都是先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接下来才对我们提出一个要求。所以十二节的一开始是告诉我们，所以因为这个作者保罗心中他有一个理所当然，他说基督徒们啊，如果你真的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十二章要你做的动作你会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你看理所当然这个字在十二章就出现过，所以这个字就在十二章出现过，因为在他的思路里面有一个理所当然来成就。他说所以什么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他不说我以神的慈悲命令你们？为什么他说用劝？这个劝是一个很巧妙的字，他没有说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他也没有说我给你一个参考，命令好像太硬，参考好像太软。他说我用劝的，就像父母劝孩子一样。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我不想扼杀你的自由意志，我希望你可以自由的选择这件事。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不可以说你参考参考就好了，我很希望你去做，但是我尊重你，尊重到一个地步，我不愿意用命令这个字，所以我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希望你们有一个自愿，希望你们有一个看重，希望你们有一个自动自发的心，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所以说到劝，如果你去劝一个人会有两个后果，对不对？你去劝一个人，他可能听或不听。听你的劝会有一种后果，不听你的劝会有另外一种后果。那这两种后果其实都是听劝的人要去承担。所以不要忘记，我今天也用神的话来劝你们，今天散会以后一样会有两种后果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一种后果是听劝的人，第二种后果是不听劝的人。神都尊重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让我们自己选你要听还是不听。就像旧约神在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好像有听又没有听，左耳听右耳出。你不要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好得多，很多时候我们比他们还差。他们至少一天还祷告三次，我们有的时候一天都没有祷告一次。他们至少每一天都还把这一个经文背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他们一天至少背两次的。但是即使他们每天被提醒，他们仍然没有听。基督徒也一样，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劝你们一件事，但你们要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不会听的。你也要知道，这后面的后果都是要你自己承担。听神的劝有一种祝福，那个后果是你自己承受，不听神的劝有一种苦难，那也是要你自己去承担。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为什么不说弟兄们，我以神的公义劝你们，我以神的圣洁劝你们？ 神的公义跟圣洁在罗马书都出现过。如果你看第一章，你可以看到神的义从天上显明，愤怒要降在那一些行不义的人身上。神的公义跟圣洁在罗马书的前几章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如果保罗这边说，弟兄们，我以神的圣洁劝你们要做这件事，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紧迫感，更大的压迫感，觉得哇，神都用圣洁来劝我们，神都用公义来劝我们，我好像不得不做。但你注意，在保罗在这边，他并没有说弟兄们，我以神的公义或圣洁劝你们，他选择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词，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他选择这个词而不是其他的词？一样，他希望我们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感恩的回应，而不是把这个视为一个被迫的要求。他希望我们把接下来的劝勉当作一个感恩的回应，而不是一个被迫的要求。一样，回到侍奉的根基，任何在教会的侍奉，任何你对主的祷告、唱诗也好、奉献也好、在教会的服事也好，都是一个感恩的回应。离了这个，如果你觉得你是被迫的、被要求的，那个根基、那个动机都已经歪斜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做接下来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很清楚，非常明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的讲道，如果你全部都忘记了，你只要记得这一点，神在信主之后向基督徒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基督徒有错误的观念，他觉得将身体献上奉献这件事是只有牧师、只有宣教士、只有传道人要做的事情。但这其实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这边说什么？所以牧师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还有这样说吗？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所以弟兄们，弟兄们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不是给某些基督徒的命令。那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呢？所以我们记得信主之后，神向每一个基督徒要的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接下来就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做，做这件事的好处是什么，难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剩下来所有的讲道。因为这是唯一的重点，信主之后神向我们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一个感恩的回应。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将身体献上意思是什么，怎么做，难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边保罗不说将你的心灵献上，他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那边强调很多人做罪恶，他是用他身体的肢体去做的，口说谎话，手流人的血，脚飞快的奔跑，眼目骄傲，很多人的罪恶他是透过器官去展现出来的。那如今蒙了拯救的人，神的恩典、神的爱也会透过我们的身体去展现出来。其实这边的身体所指的就是你的全人，我们一向用心灵来代表我们的全人，但是这边保罗很奇特，因为他不把身体跟心灵二分，其实他把身体也涵括在我们的全人里面。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相由心生，对不对？你的身体某些部分也会表现出你内心的状况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你的肢体也会表现出很热情、很有爱。如果你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很可能你的姿势常常就是这样。你的肢体会表现出你这个人的状态，你这个人的全部。而且呢，你的身体是你每一天接触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的一个界面。如果你没有身体，你就不存在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要存在，你当然要有你的灵魂，但是你也要有你的身体，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复活不仅是灵魂的复活，我们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看重身体的信仰，因为物质界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美好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用我们的身体去做恶事。但是现在反过来，保罗说，既然你们已经蒙了拣选，蒙了拯救，你就要把这个过程扭转过来，身体不再是作恶的器具，身体反而是蒙恩的器具。你们要将身体献上，意思就是说，把你的全心全人，把你每一天的生活接触到的人事物，你就可以像一个前进的心，当作一个祭物一样摆在上帝的面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你要仔细想，如果你读过旧约，旧约的人他们是怎么献祭？他们献祭麻不麻烦？很麻烦的，而且很脏的。如果你有洁癖，你可能没有办法献祭。为什么呢？因为献祭的人要亲自杀牛宰羊的。我们当中谁有杀过牛？谁有宰过羊？很血腥的。我以前在德州，太太坐月子，那美国的鸡都是肉鸡，对不对？打了很多那个，要煮这个台湾煮那个麻油鸡坐月子，肉鸡很不好吃。那怎么办？又买不到，不像这边这么方便，德州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屠宰场，是直接现屠的 ，OK， 活的鸡直接宰，然后还有活的羊、活的什么小牛这种的 ，OK， 开了30分钟的车到那个屠宰场，哇，去过一次绝对不会想要再去第二次，很臭，然后到处都是苍蝇，那个血流成河，你无法想象那个鸡就这样子，脖子一扭，然后丢到那个滚烫的热水里，把那个毛脱毛机这样滴滴滴，你都无法想象是活的鸡在那边脱毛，然后出来就是一个脱光毛的鸡，然后就切块，然后就带回家。还看到一只羊被直接挂在那边放血，要去剥皮，要去切肉。旧约里面，当你要献祭的时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新约里面我们不再这样子献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祭要献。新约的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嘴唇为果子献给神。这边罗马书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以身体为祭献给神，就像旧约那样子谨慎，那样子的规定，那样子的敬虔。旧约的人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凡事都有要求，对不对？你不能随便献，你要怎么献，有什么步骤，哪些部位可以献，哪些部位不可以献，灰要带在哪里，你要怎么样洗手洁净，献完之后你要怎么样，哇，很多繁琐的规定的。这些繁琐的规定的背后，其实要表现的是一个敬虔的心。这个背后其实要跟你表现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东西可以献的。你去比较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这样，每一个宗教其实他们都有献祭的仪式。就连中国古代这个天子，对不对？他们也要在天坛献祭，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人跟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人如果要来到神的面前， 必须要有可以献的东西。所以保罗劝我们，当你信主之后，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你的身体献上。这个心态是敬虔的，这个心态是敬畏的。这个要献的东西不是虚无缥缈，好像一个抽象的心灵。这个要献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具体、实际的，就是你的全人，就是你每天接触到的人事物，你身体所接触到的范围，其实你都可以像旧约的人献祭那样子的心态，那样子的心情，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这包含了你的工作，你的孩子，甚至你在洗碗，你都可以当做一个祭物献给神。我不是因为我在讲道我才举这个好像这个例子，很多时候我在洗碗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半的时候我在抱怨，我觉得哦，我已经很累了，为什么回来还看到碗丢在洗碗槽，晚上又要煮饭不得不把它洗，有一半的时间我在抱怨，那有一半的时间呢，我心里就学习感恩，我说主啊，我转换一个思考模式， OK， 洗碗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琐事，可以把它当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把它看作一件很讨厌的事去做，我也可以把它当作说，这件事我是为我妻子做的，这件事我是做在你身上，虽然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再琐碎不过的事，再微不足道的事，可是这个碗我把它献在你的面前，我这件事，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像在献祭一样。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因为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同行》，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是劳伦斯弟兄写的，历世历代以来几百年来祝福了很多的基督徒怎么样操练与神同行。但你知道劳伦斯弟兄是一个怎样的弟兄吗？他其实就是一个洗碗工，他想当修道士，但是被拒绝了，人家觉得他不够格，他只能在修道院里面去帮人家洗碗打杂。可是他在洗碗跟打杂当中，他学习到与神相交的功课。所以《与神同行》这本书不是神学家留给我们的，不是修道士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洗碗工，是一个打杂的留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不可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包含你在帮小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包含你在做很多杂事的时候，你都可以当做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心态，而不是你做的事有多伟大。老实说，就算你在传福音，只要你是用错误的态度、错误的动机去做的，神也不喜悦。反过来说，就算你只是在洗碗换尿布，你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动机对准神去做的时候，神就喜悦。保罗不是说吗？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他把吃喝，他把事情都包含在可以荣耀神的范围之内。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边讲。所以保罗说什么？神要你们向你们要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件事有谁愿意做？这件事要怎么做？难处是什么？如果你说，神啊，我知道将身体献上是你的心意，我也愿意这样做，那你要怎么做呢？如果这个是神这么明确的命令，神要劝我们去实行的东西，那么你要怎么做呢？我们要讲到两点，你要有两个心态去将身体献上。当你做到这两点的时候，神就悦纳。第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白痴哈，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要想，很多基督徒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经历到神，圣经好像一部童话故事，对他来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不愿意，他没有这个愿意献上的心。你不要以为愿意献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实愿意献上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愿意献上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高点。因为这边讲弟兄们，这边讲所以，这边讲这是第一步，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很多人以为这是最后一步，错了，这是第一步。当你走这第一步以后，后面有很多步你会经历到神的美善。那很多人就是因为第一步没有做，那你当然不会有第二步啦。就像我们在思情，对不对？思情谈得这么好，那是第几步呢？那是第二步。大家都希望弹琴弹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没有每个人弹琴都弹很好？因为很多人第一步没做。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你要去辛苦的练那些音阶，对不对？好几个小时，几百个小时在那边练练练，练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练到最后你才能够行云流水。行云流水是第二步，但基本功、下苦功、暗地的练习是第一步。你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一样，基督徒的平安跟喜乐是第二步。平安跟喜乐从哪里来？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不会的。平安跟喜乐是有步骤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将身体献上。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神会为你负责。你会经历到你在神的手中蒙保守，战胜环境，因此你会有平安跟喜乐。很多基督徒生活的应许跟丰盛都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这个最基本的，将身体献上。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那你不要想愿意的心，如果我愿意，那我好了不起。其实当你愿意献上的时候，神愿意接纳的时候，了不起的是神，而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献上的是什么？你献上的是自己。你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你将身体献上，你长得很好看吗？可能很多皱纹，对不对？你也老了，对不对？身体有很多病痛。你的才干有限，恩赐有限。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但其实了不起的不是你，是神，因为他既然敢收你啊，既然你献上，他就愿意收啊。这边有没有例外？他有没有说好的基督徒、好的身体、好的才干我才收？他没有哦，他说我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愿意的人、将身体献上的人，神就愿意悦纳，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这就好像你要送给英国女皇一个礼物，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觐见英国女皇或奥巴马总统，其实你会很伤脑筋的。为什么呢？你要送英国女皇什么呢？你觐见她，你要给她一点礼物。你要送她一个包包吗？什么包包配得上她？你要送她一件衣服吗？你要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衣服？你会为要献给英国女皇这个礼物，你很伤脑筋的。因为不管你怎么献，好像都太低俗了，好像都不太配。但今天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把自己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敢献，上帝就敢要。这件事了不起不在我们，是在上帝，他竟然收纳我们这么卑微的礼物。所以我们怎么献？第一个，你要有愿意的心。这个愿意是很平常的，是很自然的，是每个基督徒该做的。第二个，是不是只要有愿意的心就够了呢？其实还不是。第二个，你要有分别的心。刚刚主席有祷告，我们分别为圣，对不对？分别为圣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这个字，要分别为圣，上帝才悦纳，上帝才使用， 上帝才收。所以不仅要愿意，你还要分别为圣才可以。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其实很简单，你把分别为圣想成牙刷。为什么分别为圣像牙刷呢？分别为圣，大家只注意到圣这个字，对不对？只注意到圣洁，但很多时候你忽略到前面的分别。分别是什么意思？分别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这个东西专门挪出来，单单的为那个目的而使用，就叫做分别为圣。就像这个麦克风，是不是分别为圣的？不是，因为这个礼拜我来用，下个礼拜别人来用。这个麦克风谁都可以用，它是公用的。可是牙刷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公用的牙刷？公用的牙刷就没有人敢用了，对不对？牙刷一定是私人的，为什么？那个牙刷就是你的，不会有别人的，对不对？也许你的牙刷不是很好，不是电动的，可能那个牙都还脱毛了 ，OK， 都老了 ，OK。但是你进到浴室，你一看到你的牙刷，你怎么样？你毫不犹豫就拿起来用。如果你看到你在自己在刷牙，哦，看到别人的电动牙刷，哇，这么新奇，你会不会拿起来用啊？再好也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的牙刷是单单专门分别出来供你使用的，所以一旦你看到你的牙刷，你想都不想直接就拿起来用。神也是一样，神看到三股教会这个会堂200多个基督徒坐在这里，他看到哪一个是分别为圣的，他想也不想拿起来就用。其他的你再好看，再有恩赐，再有学历，信主再久，如果你没有分别为圣出来愿意单单被神使用的心，你就像那个电动牙刷，再好看神也不用。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要的，可是我们要怎么献？人有人的责任，人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人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怎么献？我们就讲这两点。所以圣经讲到的圣洁，其实不是讲到说你圣洁你就没有罪了，不是。因为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还有罪性，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圣经讲到圣洁，它不是讲到说完全没有罪。圣经讲到圣洁，它是讲到完全没有保留的给神，这个就是圣洁。圣洁不是完全没有罪，圣洁是完全没有保留的给神，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边就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意思。所以怎么献？一个愿意的心，一个分别的心。第三点我们要讲到，既然这个要求这么清楚，既然这个要求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你只要敢献，神就敢收；你只要愿意分别为圣，神就敢用。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做到呢？所以我们要来讲献的难处是什么。我的观察可能有几点难处。第一点难处就是你心里你会想，对呀，我很感动，对呀，我也明白这是神要的，可是万一我今天献了，明天就犯罪跌倒了怎么办？如果我今天上午就献了，下午就经不住诱惑了，那我要怎么看待我自己？我还算是个人吗？我还信誓旦旦说我要分别为圣，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我要怎么自处？很多基督徒想到这个觉得太难了，我不可能，既然做不到，我一开始就不做。很多基督徒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来讲，如果你想献，可是你又很怕我献了之后 没多久我又犯罪了，我又跌倒了，我又失败了，那该怎么办？这个心态其实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是属于谁的？属于我的还是属于神的？你们怎么不敢回答？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在你手中了，对不对？就像你给一个礼物，今天如果我给一个礼物给汤弟兄，这个礼物我给他了，这个礼物是属谁的？是他的，不是我的。我跟这个礼物无关了，他负责了。前阵子我们家有一部老车，教会来了一个姐妹，有很大的需要，那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也准备要换车，那我们就把我们旧的那部车给她。但是我们也很怕，因为那部车也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我们开的时候好好的，但是我们就很怕我们送给她之后那部车就开始出问题，那就很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是为了要祝福她，不是为了给她添麻烦。但我们想一想，哎呀，那部车的确也还蛮好，我们开的都没问题，所以我们就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送给他，因为他有需要，他刚来没有车子。结果果不其然呢，这个送他之后几个月呢，哇，车子又开始有一些大小的毛病 ，OK， 就几百块几百块这样子要修。然后他每次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心里都跳一下跳一下，我想说啊，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齁，但是上帝也就是提醒我，他说你把车子送给别人齁，通常你卖车一样，对不对？你的老车卖给别人，卖了就是卖了，别人不管有什么问题好坏，那个买主都要承担，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他，我是送给他齁。所以那部车现在不是我的了，我不要再那么紧张，那是他的齁。当然我很希望帮助他，但是现在是他要去负责，那部车的所有权其实是他的，我不需要为那部车的好坏每天去担心。那我们将身体献上其实也是一样，你身体献上，如果你是真的献上，我们不是在说打一些口号，如果你真的献上，那个身体是神的了，不是你的了，所以你也不要太去在意这个东西的好坏。你犯罪了，你跌倒了，再悔改，再回来，再献，就是这样子。不要完美主义，不要觉得说我献上以后就哇，我的属灵程度，我的圣洁程度就是要高到这样，维持在这个顶峰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这样子的。你给神了就是神的了，重点是神敢不敢要，神敢要你就要献，你献了之后路怎么走，每一天有起起伏伏，人生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要不要拦阻你不去献呢？不行。所以你不需要有完美主义，你就照着你现在的意愿，用你的意志力，你说神啊，我愿意你来负责，我愿意献在你的面前，这样就可以。这是第一种难处。第二种难处呢，有的人会觉得害怕，他说哎呀糟糕了，万一我将身体献上，会不会下一秒钟上帝差派我去这个乌干达做宣教士？你们教会有乌干达的短宣队，对不对？我以前当基督徒的时候就这样怕过，特别是我太太跟我说，我绝对不去非洲那边，我受不了，因为她有点洁癖。很多基督徒觉得上帝是很喜欢玩弄人的。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哇，也许他马上给你一个挑战了，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忽然呼召你要去一个你最不想去的地方做宣教士，忽然挑战你去认一个你最不想认的罪，忽然叫你去做一件你觉得最为难的事情。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看待上帝的。但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害怕上帝。当你把你自己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你不需要怕他会折磨你，因为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主人。为什么？因为福音就告诉我们，神先为我们而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这位神是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是愿意牺牲，牺牲到一个地步，在你还完全否认他，不想认他的时候，他就先选择为你死的人，为你死的神。这样子的神，难道他会折磨你吗？这样子的神，难道不是就像一个父母的神吗？这样子的神，岂是一个残忍的主人？把你交在神的手中，比你自己牢牢的掌握要好得多。上帝不是一个残忍的主人，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献上，把自己的全部完全的献上，因为上帝不会折磨你。也许他会管教你，他会修剪你，但是他绝对不会折磨你，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第三种难处就是有些基督徒他是很皮的，很皮皮的，他就觉得说反正这个也不是一个命令嘛，这个不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吗？神很有慈悲的嘛，我有什么软弱我再认罪就好了嘛，我现在这样也很好嘛，不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他就觉得啊，反正一天算一天，在教会也不错啊，团契也不错，我没有将身体献上也没有怎么样啊，还有一些小小的角落我想自己保留，还有一些小小的罪我不想去改变，我希望享受这些东西。但有这种想法的基督徒，你就要知道，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完全的神，因为其实你就没有一个分别为圣，没有分别为圣，神就不用，神不用，你就经历不到神。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幸福不在于一切平顺，幸福在于经历神，在神里面找到满足。如果你想经历神，如果你想在神里面经历到满足，如果你想经历圣经的应许、圣经的能力、圣经的信心跟平安，将身体献上是绝对不可能少的一个步骤。这不是一个交换条件，而是说当你愿意全然给神的时候，神也愿意全然的充满你。神要看你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神怎么做，神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跟，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可是反过来说也一样，神有的时候要看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他就怎么跟。圣经有没有这个经文？有的。雅各书说什么？你们若亲近神，神就怎么样？亲近你们。神要看你怎么做，你们若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们怎么做，上帝怎么跟，两方面都有，上帝怎么做我们怎么跟。但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宿命论，完全的被动？不是。上帝也说好，我今天就坐在山谷教会，看看你们对今天讲到的反应怎么样，你们怎么做我就怎么跟。若有人亲近神，神就亲近他；若有人将身体献上，神就充满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有这种皮皮，觉得自己抓着比较好，自己抓着永远没有比较好。圣经就一再的告诉我们。讲完了，时间不够，我要很简单的讲。讲完了，神要的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完了怎么献，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讲完了献的难处，也许你会害怕，也许你会担心自己在跌倒，也许你会不想要放出自己的主权。我们也都讲过，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最后最后我们要讲到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很多人看到命令，他只看到好难，好不愿意，上帝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但你不要忘记，每个命令的背后都有祝福。基督徒，你绝对不要忘记这一点，每个命令的背后都有祝福，不是为了要管制你，不是为了要限制你，命令的用意是为了要祝福你。就像父母对孩子任何的命令都是为了要祝福他。那神这样命令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幸福在哪里？这个命令所带出来的幸福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人可能你没有想过，你只看到命令，你只看到难，你只看到我要做，这些都没有错，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命令的好处是什么？这命令的好处是什么？我只讲一点，这个命令的好处就是，当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把你所有的各个层面你都献上的时候，好处就是你的事就是神的事，神为你的事负上全部的责任。好处就是你的事就是神的事，神为你的事负上全部的责任。如果你的事你还紧紧抓在手中，那么你的事就还是你的事，对不对？因为你自己负责，你自己抓在手中，你的事还是你的事。可是你说，我愿意把我的事，把我生活的各层面，不管是工作，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教养儿女，你说我愿意把这个摆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件事就不再只是你的事了，这件事同时是神的事，神为你负责。所以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慌？你要不要担心？遇到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要不要苦苦求告？你要不要很担心上帝不医治你？我不是说你将身体献上，上帝就医治你每个疾病，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很担心，你只要告诉上帝，上帝啊，你的身体痛了，上帝啊，你的身体病了，因为这身体不再是我的，这身体是你的。甚至在你的掌握之外的东西你也可以献上，像你的孩子，像我两个孩子，我从小就在母腹里面我就把他们献给神了。我说，神，这两个孩子你将来要怎么使用都可以，因为孩子是你所赐的产业，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管理者，但是我愿意把这两个孩子再献给你，你要怎么使用他们都可以，这两个孩子在你的手中。结果前阵子我的小儿子才一岁多，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整个半边脸不能动，我有没有在那边分享过？没有 ，OK。他整个半边脸就是神经，后来我们才知道神经受损，所以当他笑的时候，从这个人中到这半边全部不会动哦，然后只有这个嘴角会这样动，就一个嘴角不动，一个嘴角动，看起来很恐怖哦。平常我们很喜欢看他笑，但那一天我真的吓到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开始还以为是中风。为什么会半边麻痹不动，连眉毛都不能动，也不能皱，稍微这样子挑一下都不能动，整个从这个额头一直到嘴角全部都是 frozen， 全部都是僵硬的。可是我也很感谢神，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当然我担心，我忧虑，我想到很多很坏的情况，但是那时候神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临到我，我就被提醒，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我已经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了，这个孩子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要不要为这个孩子的病担心，我要不要很忧虑将来怎么样，我还是会担心，我还是会忧虑，但我不会担心太久，我也不会忧虑太久，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孩子献上，这个孩子不是我在负责任， 这个孩子是神在负责任，在这里面我可以找到平安，找到喜乐。不是说我有 很有把握这孩子一定将来会得到医治或怎么样，当然他现在慢慢好了，隔了一阵子他现在好了，但我要说的是那时候的心情。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基督徒遇到，有的人很慌，有的人就被打倒，有的人还可以在主里找到平安。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个主要的分别，你有没有把这个事工献上？你有没有把你的经济状况献上？你有没有把你的儿女献上？因为如果没有，你这些都抓在手里，你绝对会有忧虑，你绝对会有不平安，因为你太有限了。你怎么去处理每一件事？你怎么保养你的身体？忽然有一些时候就生病了，忽然有一些时候你就失业了，忽然有一些时候你的儿女你觉得你不能控制他了。你抓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不能控制的，可是你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虽然你不能控制，但是你仍然可以找到安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事就是神的事，神会为你负上责任，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害怕，上帝引领走前面的路。圣经上的每一个经历到神的人，其实都要经历过这样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过程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要的，这个过程也是教会的基础跟根基。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教会有很好的会堂，教会办很多很好的 program 吸引人来，可是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愿意将身体献上的人，就决定有多少人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就决定这个教会属灵的程度到底是如何。信主之后，神所向我们要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们一同祷告。主，孩子把这些话都再次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是你的话。主，人的解释、人的劝勉都是枉然，都是徒劳。主，唯有你自己的灵可以感动我们心里，对准你愿意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不是从人的讲道来，不是从人的智慧来，乃是你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亲自的感动，亲自的呼召。主，因此孩子不为每一个人祷告，主，孩子为当中心里现在有说，主啊，我愿意回应你，我愿意学习分别为圣，被你使用。主啊，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回应你这个劝勉，我愿意回应你这个呼召的弟兄姐妹。主，孩子要为他们祝福，愿你的恩典恩惠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到将身体献上的喜悦，你的灵常常在他的里面引导他们，让他们有见证可说，让他们有果子可结，以至于荣耀都归给你。为山谷教会献上祷告，主，愿你使他们成为一个谦卑的教会，愿你使他们成为一个以你亲密、与你亲密、喜欢与你相交的教会。你祝福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牧师的带领底下，主，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你的灯台，为你发光。愿你的爱、恩典、真理常与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成为他们的主，让他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不失去盼望。主啊，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敬拜跟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